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时势，我们来听一下时事评论人李彦明的独到解释。温家宝作诗，同田纪云的文章被重提，预示什么？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党魁丧失权力。近一段时间，大陆网络和社交媒体突然出现了一些和中共退休高官相关的，和通过历史影射目前日益飘摇的政局的文章。这些文章不理是民间自发的，亦或是官场的某种力量在暗中推动，都似乎在预示着变局出现的可能性。在这些文章当中，有一篇是关于温家宝写的一首诗。2007年5月14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作即兴的演讲。他说，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带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在那个之后，温家宝据此写出了一首诗，叫做《仰望星空》，并且在同年的9月4号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面发表。全首诗一共有4节，在诗里面不难看出温家宝一直在这里苦苦地求索追随，同时他亦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敬畏，或者说他在潜意识里面相信冥冥中有一个人所并不知晓的主宰者，他庄严而圣洁，那个凛然的正义令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他还从那个莫名的力量当中找到了依靠和心灵的栖息地，并且令他充满了希望。显然温家宝的这首诗和中共宣扬的无神论以及与天斗与地斗的邪恶思想完全不同，更加令人能够感受到他并未泯灭的真性情，同埋佢对真理嘅追求同灵魂深处嘅渴望。作为浸染喺中共官场几十年嘅温家宝，无疑对于中共嘅邪恶应该系有住更为深刻嘅了解。温家宝《仰望星空》嘅诗作再次出现喺大陆嘅网络，或者系一种期待，那个就系期待住佢真嘅可以从上天嘅一再点化中吸取力量，选择正确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打落基础。而如果他这样选择，亦注定令他留名青史。除了关于温家宝诗作的文章，还有田纪云说，我好怀念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中南海大院。这篇文章亦多次出现在大陆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纪云在中南海红墙里面度过了12个春秋，先后做过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和副总理，部分时间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现在他已经是95岁了，对于中共的政局他不会不加以关注。在这篇文章里面，田纪云还回忆了当年在国务院办公厅的风气，包括工作人员的关系比较融洽，重视节俭，领导外出轻居简从，求真务实等。他还举了一个赵紫阳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排场的例子。显然田纪云怀念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中南海大院的文章被重提，其实就是暗讽现在的中共高官他们任人唯亲、讲排场、好大喜功。这种任人唯亲、讲排场、好大喜功 在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时代都有不少惊人的例子。对于习权力于一身的一传，田纪云的文章虽然未公开讲过什么，但更加是显得意味深长。除了关于上述两个人的文章之外，大陆媒体和社交媒体还出现过关于胡锦涛、黄岐山、惠亮玉、李南清等人的文章。好明显，如果习近平依然掌握权力，有关这些退休高官他们的文章在近几年是没什么可能集中出现的。就算是偶尔地出现，亦会被很快封杀。曾经有报道说，习近平一专读大之后，为了防止不测，对中共元老采取了全方位的监控。现在中共退休高官他们的各种消息出现在网络，不能够不说这个亦是习近平失权的一个风向标。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对习近平不满的。不过尽管对习近平不满，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似乎仍然希望继续保中共政权。而这个早已经证明这条是一条掘头路，是行不通的。仍然在度仰望星空的温家宝等控局者应该怎样选择呢？出现汪洋代理总书记传闻的背后，近来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大权旁落的爆料越来越多，甚至有爆料说汪洋已经代理习近平的总书记职权。独立时事评论人晓雪家在他的自媒体爆料说，汪洋已经秘密出山了，正在代理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不是几敢确定，因为需要一些政治来作证，所以我没有报道。晓雪家说，分析了三个证据可以证明汪洋已经代理总书记。第一，五月的政治局例会没有举行，他认为这个讲明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取代了政治局例会，元老他们在这里掌握政局。第二，习近平十几日没露面。第三，是中联办主任、港澳办副主任郑雁雄的突然被免职。因为中共高层政治历来都是黑箱操作，至到而家冇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的消息的可靠性。不过撇开汪洋代理总书记这一传闻的真假先不讲，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和变革的期待。而我之所以落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汪洋与众不同的政治色彩和他以往的所作所为。汪洋的从政历史可以说，他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从兴起到兴盛，直至衰落和结束的一个缩影。和前中共总理李克强不同，汪洋没有读过大学，是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的。197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青黄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轻干部接班，是为基层官员的汪洋咁啱就搭上了这班快车。之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时常有大胆构想的他在体制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1982年汪洋先至26岁就当上了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8岁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汪洋的早期仕途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敢闯、敢于改革，不是小改，是大刀阔斧的改。1988年33岁的汪洋担任安徽铜陵市市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在铜陵四年，汪洋率先打破三铁，就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公制，对当地的旧体制动刀。1991年 汪洋在当地的报纸发表长篇文章《省内同龄》，提示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陷睡了，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汪洋同龄的做法亦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人民日报》亦发表文章赞扬同龄的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途经安徽蚌埠，专门在迎宾馆召见了汪洋。据讲，邓小平对汪洋的改革劲头十分之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加上汪洋一副娃娃脸，邓小平就笑他是娃娃市长。第二年，38岁的汪洋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据传，邓小平将汪洋交托给了胡锦涛，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快车道。汪洋在仕途的每一站似乎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他在重庆首开先例，叫读者在第二版那里找汪洋，改变媒体对领导独占头版头条的报道方式。他不封锁媒体，不夹硬来，和平解决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做法曾经轰动一时。主政广东之后，汪洋发起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他摆脱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型的腾笼换鸟策略。经济转型的同时，他还撤换了大批江泽民派系的贪污腐败高官，先后查办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肇基、省纪委书记黄怀元、深圳市长许宗衡等，引起广东官场大震动，令江泽民好嬲。他倡导的腾笼换鸟的广东模式，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针锋相对，在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支持下，压制了薄熙来的气焰。最有名的汪洋和薄熙来之争是蛋糕论，唱红的薄熙来宣扬所谓均贫富的平分蛋糕，主张自由经济的汪洋则号召先将蛋糕做大。在对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汪洋不单止避开暴力，还叫乌坎村民自己选村领导，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普遍赞许。汪洋还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他甚至还试点性地推出触动中共各级官吏敏感神经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格外令人瞩目的是，汪洋在2012年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居然讲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立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俾人民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如果这样就可以增进社会幸福。这句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经记者上网之后迅速广传，不够一日已经被报道或者是转发60000多次。中共建政之后一直用党和政府给人民带来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人民进行宣传洗脑。汪洋的言论一举打破了当局的宣传主旋律，等于公开掟了一颗炸弹。可以说，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共的高官有过类似的言论，又这样可以想象到他对中共官场和整个社会的震动之大。虽然汪洋和李克强通常都是被看作是党内的改革派，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汪洋在思想上其实比李克强走得更远。他承袭的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思想，不如说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 与其话佢系改革派，不如话系自由派更加准确。十八大之前，汪洋一度被睇作系入常委嘅热门人选，但据传因为遭到江泽民派系势力嘅追击，最后被张高丽取代咗。十八大之后只系升任咗排名第三嘅副总理。十八大系一个转折点，唔单止系中国社会嘅转折点，亦系汪洋个人命运嘅转折点。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中共明显向左转，延续几十年嘅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呢段时期，汪洋嘅官虽然比以前越做越大，由副总理到常委、政协主席，但无论是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亦或是在常委和政协主席的位置上，汪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那个思想敏锐、勇于改革的汪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锋芒、循规蹈矩、无所作为的汪洋。昔日的改革闯将，现在完全成了习近平的办事员和政治花瓶。常言道，时势造英雄，由昔日的改革闯将到后来的政治花瓶，不是因为汪洋变了，是因为时势变了。中共已经由昨日的自救不可逆转地迈向了自毁。在这种情势下，汪洋这种锐意改革，甚至有志于对中共体制动手术的人，自然彻底失去了可以施展自己身手的政治舞台。为了自保，他只能够收起锋芒，放低身段，甘当习近平的办事员和政治花瓶，否则必定会被踢出局。2023年3月4号，汪洋在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这个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发言。汪洋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极不平凡，中国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应以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谨守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等等。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权力仲如日中天，岂料只是两年几之后，现在习近平已经失势，好可能在四中全会落台。在这种形势下，边个将会是新的总书记，自然成为各界各派人士的关注焦点。现在的中国，无论是党内党外，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回归邓小平的路线，在邓氏改革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我判断这些人大概率会寄希望于胡春华接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对只是改革经济体制，不改革政治体制的跛脚的邓氏改革不满，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更大程度的变革，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变革。这些人无疑会寄希望在汪洋接班。那习近平究竟会不会落台呢？如果习近平落台，取代他的又会是哪个呢？最终的结局取决于高层的政治博弈，水落石出的日子应该没几远了。一个关键是，如果高层没办法摆脱共产体制的束缚，任何人上台都解决不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